真正掌握这个县城发展命脉的不过就那么两三百人。这两三百人呢，大多数是体制内的公务员，还有呢几十个商人，建筑商啊，什么批发商啊，在当地挣着大钱的。怎么剩下那几个人呢，就是黑不黑白不白。因为中国不承认有黑社会，我们只说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这样的人在县城里头有一种平衡作用，这边靠着官，那边拉着商，他中间采用灰色地段一些手段来维持一种高端利益的平衡。所以一个县城里边这二三百人，一多半是公务员，还有几十个人是商人，还有几个到十几个所谓黑不黑白不白的能人。那么咱们一个给大家分析，你看我说这个有没有道理啊？你要如果生活在小县城，你听我说，你有没有感同身受啊？首先一个，咱们说这个公务员，公务员我说这两三百人呢，主要指副科级以上的，因为一个县的公务员绝对不止两三百人，我们的财政负担，尤其是养公务员，这压力是很大的。就开工资的人，这些是公务员嘛，体制内的，但是真正说掌握点权力，那得是副科级以上，或者是什么呢？县官不县管，手里抓点能捞油水的实权。那么这个副科级以上干部，真说能掌握核心权力的，不过是一少部分的正科级干部加上副处正处。那么县里边所谓的我们说这个正处级干部呢，也不过按正常来说就四个，县委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可能还有个别的半退不退的有正处级待遇。那么副处级干部呢，也有一些正科级的相对多点，但这个范围之内我们要把它区别对待。咱们常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你比方说绝对的老大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在中国的这个政治生态当中啊，几乎是无可取代无法绕过的重要一环。为什么呢？比方说一个中国就像一个大锅炉，如果弄不好烧爆炸了，大伙都倒霉。那好，咱们领导一看这样，我把它分成2800多个小锅炉，2800多个县吗？一个县我雇一个烧锅炉的，就县委书记，他往里添煤，往里弄水什么的。这个地方真要炸了呢，这县委书记倒霉，但是呢能够给其他地方提供经验和教训。就像邓小平同志讲的，试点这个东西好啊，搞得好全国推广，搞不好就烂一块。所以你让县委书记看锅炉，这是个风险很大的事儿。那么你就要给他绝对的权利，至少在县委书记这领域之内，比方说要存在腐败的话，也有一部分是权力让渡给他的这种灰色地带。你有些东西你很难说就是黑的，也很难说反腐排到第二位的一些个你的罪证，有一些东西它就是灰色地带，逢年过节吃吃喝喝啊，送点礼什么什么的。县委书记身上有大量的这样的事儿，这都是他的权力太大造成的。因为一个地方的行政基本上是两条决定的，一个是人权，一个是财权，县委书记是人才，全在他手里边。所以你看县委书记经常是这个事儿我给你拨款，你不用找县长，找县长没用，找县委书记管用。说你这活拆迁你能不能干，不能干就地免职，换一个人当局长。县委书记就有这样的底气。而且你看县委书记他的思维模式和行政的方式，他和其他人不一样。有时候甚至县委书记他是正处，很可能比一个省的正厅级干部他的魄力还要大，仕途还要看好，管辖的还要宽。为啥？你比方一个省的厅长，交通厅长算实权了吧，可是他只有是一个省这些公路啊什么这些他管。但是县委书记呢，何止是交通啊，所有的一个县里边事儿，可能除了武装部征兵暂时看不完全归他管，剩下的事县委书记全能管。所以他的思维方式是全方位治理模式，这就决定了县委书记在中国官场会特别受到重视。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你看一看有几个人没有县委书记经历的。而且我在跟很多县委书记和其他官员聊天的时候，他一说话的说话方式模式和思维方式，我说你是干过县委书记的人，我就有这种判断，因为那个思路跟普通干部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县委书记位高权重，也因此成了腐败的重灾区。曾经有一度呢，我反腐过程当中考虑说是不是不要给县委书记这么大权力，你说人权也管，他财权也管。湖北搞过这个实验，就让县委书记呢，你要么管人，人是权力，要么管财政，钱归你使，就是人权和财权分开。可是这种改革半年不到就停了，为啥？县委书记没法干了，你这地方你要不要政绩？ 你要政绩，县委书记说了算的话，你就得这俩都抓，否则的话，你管了钱人不听你的，管了人你没钱做事，官员之间互相掣肘，你支援我，我支援你，所以最后半年以后就不行。就说县委书记在中国官场生态当中，他是腐败的重灾区，和他的权力过大有关，在这种监督啊也很难实现。为啥？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平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你让县里的纪委书记，你还是归县委书记管，你监督县委书记可能挺难。所以说这个县里头的绝对老大是这个。而现在这情况呢，很多老大呢干两年，他毕竟不甘心就在正书记位置，他想往上走，所以有的时候对一个县他难免采用快速提升政绩的方式，这对这个地方的县域经济往往产生伤害。所以这是我县委书记。那么他的副职这些里头，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注意中国官场的奥妙，副职的权力就这些副处，有时候不一定敢正科权力大。你看在一个县里边有这么七八个正科级干部，他的权力有时候比那些副处级要大。我说几个你考虑是这么回事。第一个，县委组织部的常副部长，因为部长呢是县委常委，已经是副处了，常副部长是正科，可是这个人呢几乎县里各个口提拔干部都得经过他手，由他弄完了报告给部长，部长上会讨论，所以这个人那是绝对把关的重要人物。他虽然是正科，可却比很多其他部门的那些个副处级职位要重要的多。还有就是县里头的纪检委常务副书记，咱现在都是在目前的加强监管反腐大背景之下，这个纪委副书记意味着什么。还有一个位置，县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很多人觉得这个事儿呢不好理解，没啥不好理解。我告诉大家，一个县里的新闻中心是哪儿你知道吗？有人说电视台，哎，县电视台不值一提，现在都说宣传部，哎，宣传部门是党部机构。一个县的新闻信息中心是公安局，公安局是这边牵着白道，这边牵着黑道，而且是没有他管不着的地方。在现在强调维稳的情况下呢，公安局综合信息能力、监控能力，那在县里边无处其用。我们不以前也曾经出过某处的公安局局长在监控更大级别领导的谈话吗？就说他这方面是绝对的信息中心，而且这个公安局本身黑白两道都连接，他处理各种事比较容易，所以县公安局的常副局长那权力也是大得吓人。剩下的就是跟民生相关的几个正科级位置，比方说教育局局长管教育的，民政局局长管民生的，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你这大小商贩啊开店的全归他管，还有的卫健委，卫健委下边你管医保的管什么的，就是这些个部门一把手都是正科级，可是他权力往往比副处还要大。所以这是我说一个县整个公务员的这样一种生态。这些公务员有一个特点，往往是通过这个血亲和姻亲两种形式紧密联系在一块儿。我女儿嫁给你儿子，哎，你外甥娶了我外甥女儿，哎，双方之间有政治联姻。所以你看一般能进到核心这个领导圈子的，要么是上头的更上级大领导戴着帽下来的，这个人你得给我安排，要么是什么呢，县里边你的亲戚他的朋友，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说一个阶层固化。这个在中国来说那可不是个别现象，你到每个小县城看看几乎都有这样的现象。所以这是我说一个县城的公务员。第二类，商人。商人呢，你不要以为他独立的，在中国金钱在权力面前屁都不是。你如果一个商人不依附权力，在县城这样政治生态当中你根本赚不到钱。那么这商人和官员，官商之间即使不勾结也会达成默契。官商勾结咱们大家都熟悉了，我说达成默契是什么呢，比方说这个官员他需要政绩，可是政绩这东西呢，你官员又不能自己到前线去一搞一斧子去开凿去，得有商人在前面。注意啊，这不是白手套，我管这叫红手套，就他能解决官员政绩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比方说上头有一个政策发展地方经济，由商人先垫资出钱把这项目拿过来，投资建了几个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或者建一片园区，这个园区给官员满足了政绩，他可以升迁了。有人说那商人不赔，那么不赔，因为凡是这样的项目都有国家补贴，可以通过这方式商人拿到了大把的国家补贴，转过身他干他自己生意，他一点都不亏。 所以你看县城里，你看看一般都有几个废弃的产业园区，废弃的那么几栋别墅啊，烂尾楼，你就看看很绝大多数县城都有这几样。为啥？就是通过弄到政策补贴给官员充当政绩，双方在这上的一种交换。所以这个商人在县里头，那不仅仅是腐败里头我们说的白手套和洗钱的问题了，他这里还有诸多的双方之间的暗底下的勾兑，而这种东西拿到明面上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商人，几十个商人在县城里的生态，它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县城这个地方再差都会有一两所高档酒店，这个地方就是官和商经常聚会的地方，有的地方避讳，有的地方不避讳。那么我再说第三种人，就是黑不黑白不白。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其实是没有真正黑社会，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权力的丫鬟，如果离开了权力的保护，我们经常说保护伞保护伞，那黑社会什么都不是。那么一个地方的黑社会存在的必要是什么呢？第一个我说过，如果是正当的权力能保护你，你不需要黑社会。但是有时候正当权的力量够不着，或者出现了腐败他选择性执法的时候，黑社会的作用就体现了。我们很多的地方，小地方会出现这情况，有某种犯罪现象，你权力受到侵害了怎么办呢？你说你报案，很多人不报案，我找俩社会人给我解决。你想这种事儿在你身边发生过没有？一定发生过。那是为什么呢？首先一个，中国的强力机构，比方说警察，现在的警力呢资源有限，经费也不足，而且更重要的是维稳。那么在治安上有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呢，有时候警力覆盖不了，那这时候就由非黑非白的人站出来解决问题，事情总要得到解决的嘛。大家都熟悉那个唐山发生过那个烧烤事件嘛，打人的事件，为什么出警那么晚？那警察他也忙不过来，所以在这时候才出现了恶性事件。而这种事情如果你再不管的话，那收尾一定是不甘心那一方会请来非黑即白的人来跟你协调。那么说这些人存在，第一个是我刚才说的，像第二个他们也是各种利益平衡的结果。你比方说你发现这个所谓非黑即白的人在一个县城里边他靠什么挣钱？因为中国没有说你以为黑社会打打杀杀，不是，没有钱谁打打杀杀不闲的吗？他也是要赚钱的。这个赚钱他靠什么赚钱呢？首先黑社会不是高科技部门，你看不到任何一个地方的黑社会说我们靠 AI 靠 DeepSeek 靠 ChatGPT 来赚钱，没有，因为这种高科技跟黑社会太远了。他靠什么赚钱？三个项目在县城里。第一个是建筑材料，比方说你这儿工地，那我包你料，我给你送木材，我给你送水泥，我给你送沙子，我垄断这地方，你不接受我这不行。他采用一些暴力和恐吓的手段，建筑材料。第二，交通运输，就我们常说的车匪路霸，你这运货不给你垄断了，从这儿到大城市中间这个客车我给你垄断了。你看很多地方的小地方，他跑运输线的人那是一般人吗？眼珠子瞪着，腮帮努着，色棱起金线，那都这样的人，你看着身性纹身，你看着害怕。所以我说这建筑材料、交通运输，第三个什么？餐饮娱乐，声色犬马的地方，歌厅啊、舞厅啊，豪华饭店呢，这三个领域是一个县城非黑即白的人往这里溜达，控制这个行业重要的。为什么？它至多是个劳动密集型，一个资源垄断型。所以你看县城里边真正掌握着权力能够翻手覆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什么人？我刚才说这公务员、商人和游走在灰色地带这些。所以这些情况出现之后呢，你会发现时间长了，阶层固化、盘根错节，最后就形成了前面我说的，很多人在回到老家的时候发现工作也难找，工资也低。那么眼下我们看这个县城里边它的具体的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比较常见的，这个小县城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几个亿，但是一年财政支出是几十个亿、十几个亿。那中间这亏空咋办呢？就得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如果这个地方你说转移支付就把窟窿给你填上了，那我这一把手我想发展，那怎么办？只有两条道：第一个举债借钱，第二个招商引资把企业拉进来。当年那个长白山脚底下那县城，不是就想建两条滑雪道吗？发展发展旅游，我引进王健林，王健林带着万达集团考察，是你建这几个啥？我给你投200亿， 把这县书差点没吓死。他为啥？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能有这么大一笔钱。现在你看，为什么中国县一级的国家承认的统计局的统计数字说整个县一级的欠多少钱？40万亿，多大一笔钱呢？很多县城莫说是还本金的，利息都还不上啊。你知道贵州有一个县城，那不是建了一个什么水丝楼，欠了400多个亿，他一年的财政收入就几个亿，你就想想吧，得还到什么时候呢？所以他这儿的领导要消停停不动也还罢了，一折腾准折腾出事。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提倡不折腾呢？不折腾起码你亏不太多呀，一折腾容易大亏呀。那眼下的县城真正的能来钱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呢，就我刚才说转移支付那只是天坑，额外的给钱。如果你是有国家级项目，哎，这个确实是，上头有更大的国企啊，或者更大的机构啊，财政机构给你拨款。就首先你是有国家级项目，等如果没有这个，那县城里基本上就三条道，就能建筑钱的。第一个是以公务员消费为主的餐饮行业，就吃吃喝喝，这个是人永恒的需要。前一段时间国内不搞那个限酒令吗？不让喝酒，公务员超过3个就不能凑一块吃饭，可把县城这些餐馆弄完了，那黄了一堆呀、啊。大概从今年7月份以后呢，这情况好点了。就是说我们抓的是违规吃喝，而不是吃喝违规。这个中纪委做了一下纠正，他要不做纠正的话，这各个县城里的饭店就全完蛋了。所以说，三个来钱道，第一个来钱道以公务消费为主的，或者以公务员消费为主的，体制内人还多少有点钱嘛，这个餐饮行业。第二个呢，是以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教育产业。你这个很多地方咱知道什么叫教育空心化呢？比方说这个县城它的中学好，这个中学把周围人都给吸引过来了，很多家长从外地来陪读，你不得租房不得吃吗？最典型衡水中学，一个衡水中学弄成地方老大，得多少个小地方的中学被他给挤垮了。所以以学生为主要对象的这种教育产业，在第三个以病人为主要对象的医疗产业，这个就不用我说了，全国各地你看吧，医院还有不挣钱的吗？如果就靠公家拨款的话，很多医院一年12个月连一个月都维持不下去，所以这也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嘛。所以如果没有其他外力的话，你会看到县城的经济基本就是中央财政拨款，国企扶持，然后是公务员消费，再加上教育消费和医疗产业这么几个，除此之外乏善可陈。它可远不像说北上广深，不行我 IT， 不行我金融，那些地方谁到你那金融，谁到你那 IT 去？所以眼下中国的县城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目前来看，说未来有没有可能咱就实现个大转型大反转呢？我觉得短暂的时间呢，甚至几年十几年都很难。它将来呢，这个方向的发展呢，我倒觉得呢，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城镇化搞了这么多年，是不是有必要每个县城都得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齐头并进，都得向这个高科技方向，都得搞得高大上，什么基础设施建设都那么好？没那个必要。你看各个县城，每个地方、每个省份，它的县城都有它独特的东西。可是你到现在看，每个县城发展制定的规划几乎都差不多。一个县城的经济发展规划，你看吧，内容相似的地方得占80%。所谓的主打地方特色，现在就落到了文旅上面，剩下其他行业，所谓工业、农业的那个东西都差不多。第三产业，就是你在这种情况下，尤其互联网普遍普及的情况下，你再想按照一个模子再发展，对县域经济来说是实在是困难的事儿。我觉得没有必要城镇化进程当中这30年，每个地方的县城都按一个模子发展。你将来就不排除几个现象呢，对县城将来打击大的，不光人口流失，还有个老龄化呢。因为我回到东北，我就看，我说为什么东北小县城这么干净啊，市容比过去好多了，那是因为能祸害的年轻人都走了，剩下都是这个祸害不动的老头老太太。所以你将来老龄化全面来到的时候，这个县城的活力在哪儿呢？人口越来越少，有消费欲望的人越来越少，恐怕现在的县城有相当一部分将会步过去农村的这个前车。很多农村人少了咋办？河吧、病吧、自然村迁移吧，这村就废了。中国将来可能很多县城就在整个城镇化过程当中完全被甩掉了， 有可能俩县城合到一块人口都并到一个镇子上。这个不是我危言耸听，恐怕十年二十年以内啊，这个就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愿景。而且整个县域经济发展呢，也不再是那种高大上的国家一个规划出来，大伙都一窝蜂的往上说建什么这个创业小镇就都来，不是那样。将来很可能各个地方你有什么特色，就近就发展一点。你看现在文旅就是，文旅现在也出现了高度的相同模式化。你到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那就来点什么，人口走就走，留下来有多少人，咱就并到一块儿。那样的话，你会发现城镇化原来建的那些基础设施，有可能在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过程当中呢，又回归了原来的田园牧歌的方式。我以前就说，我们老家东三省，那当年没有多少人，闯关东去了那么多人，把东北的整个经济抬到这个高度。现在东北经济衰落了，很多人离开东北跑到南方去了，那东北的为什么就不能回到原先呢？比方说变成绝对的农业基地，绝对的文旅基地，把原来所谓的遍地都是工厂，你现在既然重工业不行了，那又恢复到原来那种啊，喜看道书千重浪，英雄遍地下西烟，再回到农业那种状态，不一样可以吗？不是每个地方一定要通过这种完全的工业现代化和第三产业的现代化才能实现你的价值啊。就像我们到旅游区，旅游区没有这个工业呢，它保护环境，它没有存在价值吗？它对人类存在价值是非常大的。所以人家说这个三千年读史，无非功名利禄啊，这个九万里之外都是诗酒田园嘛，最后你还要回到这个状态当中。所以这个回归我认为不是一件坏事。所以中国将来的县城呢，如果有一部分又回归十九田园了，那恐怕才是中国多样化发展平衡发展过程当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而且要一窝蜂上来啊，不是个好事啊。你咱们说有的地方你强调万众一心，如果发展上都强调万众一心，那不仅单调，还容易极大程度浪费资源。也许这一点呢，我们当年的这个领袖人物啊，一首充满浪漫主义气质的诗啊，把这个说得很明白。就他希望看到的情景之一，就是这诗怎么写的呢？叫一山飞翅大江边，月上葱茏四百弦，冷眼向阳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五起白岩，桃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